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的，大家晚上好。好，请拿出我们《俱舍论》编号001讲义。在我们进入戒品，也就是《俱舍论》正中分一开始，在讲义的第14页呢，第一个大纲是总标纲要，也就是广泛的说明一切法的分类。将颂文中将一切法先以有漏无漏来区分。有漏法呢，是将有为法中扣除了无漏的道谛，其余的有为法都是有漏法。这样的一种说法算是有部的一种特色之一。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即使您往后修成佛道，或者是声闻修成阿罗汉，或者是修成辟支佛，但是你的五根、你的色身仍然是什么属性？仍然是有漏法。它不会因为你成就佛道了，成为阿罗汉了，你的色身呢，这个果报体啊，就变成无漏，不会。那我们待会会看到说，五蕴呢，五蕴有，如果以漏来做定义的话，又可以说成是五取蕴。那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是由取而生的，也就是由烦恼而生的。这我们等一下会看得到，再说明有漏法的时候。那在我们前面总说纲要的地方呢，那么接着除了谈有漏法之外，接着谈的是无漏法。那无漏法就是包含了有为的道谛，以及还有三种无为法。那么对于三种无为法呢，在论文中有相当多的一个成分是在说明两种灭，也就是则灭跟非则灭。那么尤其是则灭，这跟我们修道是有息息相关的，在往后的几品都会再提到。那么等到了讲义的21页的时候呢，有一个阿毗达摩论书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二灭的四句分别。那么在讲义21页，他说若哪些法是只得到则灭无为，那么哪一些法是唯能得到非则灭无为，那同样的是哪种法是能够同时有得到则灭跟非则灭无为，又有哪一些法是不得二灭。那当然我们上一周在解释的时候是因为先偷看答案了，也就是说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去理解这四句分别的内容，那我们已经知道答案，比如说某一种法是唯能得到则灭无为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则灭无为只专门针对有漏法，那既然他没有得到非则灭无为，因此要把未来法中的不生法给扣除掉，所以答案就是诸有漏的过去法、现在法还有未来将生法。好，那么之所以会这样再次重复这样的内容，主要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我们是因为先知道答案的，那因为所以再理解起来，甚至有祖师大德的说明，我们再理解起来是比较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往后当我们慢慢学习俱舍论，或者学习其他的阿毗达摩论书，慢慢深入之后，我们等到遇到这样的一种四句分别，希望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如果你们想要考验自己啊，看有没有学的很透彻，那么你就可以先把答案给遮住，来去检责自己，来去确认自己能不能写出正确答案。 我以前在学院学习的时候，一开始当然也是要先看答案，既然答案都摆在眼前了，但是后来慢慢的就会想要确认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回答。那么要做出正确回答之前，当然前提是什么？我们对于基本定义要怎么样熟悉，要熟悉。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讲说有不成立三种无为法。第一种无为是什么？虚空无为。虚空无为它的本质本性是什么？有人记得吗？无碍。我们一般都会记得无碍，对不对？就是没有障碍，所以它我们的设法可以任意运行。但是如果我们请看到讲义的第十七页，讲义第十七页如果以具色论的原文的话，就也就是扣除掉科判，以具色论的原文，在讲义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原文，虚空但以无碍为性。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但以呢？因为如果只谈无碍为性的话，事实上请问我们的心心所会不会去障碍设法？设法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物质的东西啦，物质的东西，心心所会不会让物质的东西去碰触，有所抵触在空间上？不会嘛，对不对？那么另外还有不相应行法，也会不会去让物质的物质类的东西有所碰触抵触？也不会。那还有另外两种无为法，也就是什么则灭无为跟非则灭无为，请问他们是不是跟物质一样可以由我们的前五识所领纳作为所缘的对象？也是不行。你看得到则灭吗？你看得到非则灭吗？你能去感受吗？用我们的五官啊去感受它吗？不行吗？没办法。所以呢，为什么他要加一个但以？意思也就是说，同样以无碍为性的还有什么心所不相应行，以及则灭跟非则灭无为，这些都同样具有不障碍设法的性质。但是呢，由于他们就是我们刚才提的那四类，它还有其他的性质可以去定义，定义心所，还有十四种不相应行，以及则灭跟非则灭，二灭无为。因此呢，虚空无为它只有用但你就是只有用无碍为性，它不具备其他的性质。好，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去明确的去熟悉每一法的本质以及它的作用。那等到遇到四句分别，或者是要去说明其他的意义，就会相对的精准。那么这也是学习阿毗达摩必备的一个观念。那么当然也就是有部啊，他们对于每一法它的体相用，它都是规范的什么精准，你不能有所偏差。就像我们刚才提的，它本质是有漏法就是有漏法，不会因为你成就佛道了，你就可以去改变它的性质，不会。甚至在婆沙有个例子比较特殊的，这个当然这边附带提出来让大家思考一下。在婆沙有记载一段世尊接受猕猴，接受猴子的供养，也就是世尊跟很多阿罗汉啊在树林中修行。那这时候树上有猕猴，看到世尊非常的欢喜，他从树上跳下来，就拿着世尊的钵要去盛蜜去供养世尊。那这时候呢，原本 那些其他的圣弟子要制止，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猴子是什么，要玩耍，原本想要制止的那猴子，师尊就说，哎，你们不要干扰他，其实他是要供养我命。好，那这时候呢，猴子就开开心心的拿着师尊的钵，然后去装蜜回来。但是呢，在当时因为要有所谓的点禁啊，点禁，所以世尊呢，在婆沙的文是这样，世尊就起了尘有的有漏心品，有漏的心品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种类，那是尘德，过去尘德。好，那也就是说，世尊如果一直保持在那种正觉无漏的心，猕猴是没办法去知道该做什么。那因此呢，世尊起了这种世俗心，那只有让那只猕猴知道，其他的圣弟子都没有办法知道世尊当时是起怎么样的心念，也就是只有跟猕猴感应道交的意思。但是这样的感应道交呢，世尊是起一种世俗的承德有漏心品，世间的有漏心品。那么这样的一种起了这样的心的时候呢，那只猕猴就知道说，哦，我还要用水把它给点净，这样世尊才可以受用。好，那公案就是到这边，故事到这边就结束。那么比较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佛应该已经怎么无上正等正觉了，为什么会起所谓的世间心？那么在婆沙的例子呢，是承德的有漏心品。如果你们有西贝塔的人可以回去检索一下，应该可以找得到这一段文，在大毗婆沙论。那么这样的一种例子呢，也就是刚才所讲的世间心、世俗心，它的不管谁去起它，谁去升起它，它本质就是什么？有漏的，以有部来讲，它本质就是有漏。不管你是佛也好，是阿罗汉也好，不管，只要升起这样的那样的心，它就是，它就属于本它的本来的性质，然后谁都不会跟动。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提的，即使释迦佛已经修成佛道了，他过去所感的一熟身，不会因为他成佛而改变他的性质。好。那么大家先有这样的观念之后，我们来学习有部的，或者说俱舍论，叙述一些有部的对法的定义，他的教说，就不会觉得怎么跟以前的认知不太一样，或者说跟我们一般的想象怎么不太一样，为什么成佛了之后他的五蕴色身还是有漏的，为什么是有漏？那这个就是要从每个法每个法有部对它的一个基本定义是长恒不变的来去看待它。好，那么接着请看到讲义22页，先总说纲领之后呢，接着就来别释诸法的体系，别释诸法的体系。那么在我们编号001只包含第一个段落是遍诸法的义名，也就是有为法的义名有哪些，有漏法的义名，其他的名称啊有哪些。好，那么在讲义22页俱舍论的本文是如是以说三种无为，那么前说除道与有为是名有漏，那么有为，那这寄送中的有为是怎么样去理解呢？那接着就有戒品的第四颂，又诸有为法未设等五蕴，亦是入言一有离有事等。好，那么有为法呢，以它的内容上来看，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那么另外它的其他相类似的一个名称也可以来说明是有为法。我们在颂里面举出了示入、言一、有离、有事 这四种，这四种。接着我们来看俱舍论长行的解释，请看到讲义23。刮胡一是变有为法的体性，那么是在解释颂文的前两句，又诸有为法为色等五蕴。那色等五蕴就是第一个是色蕴，乃至于到第五个视蕴，那这五种法就是能够包含所有的有为法。所以讲说俱舍有为，就是将有为法囊括殆尽。那为什么说它是有为法呢？下面就说明了，因为它是众缘聚集共所作故，无有少法一缘所生。那这跟我们理解其他的学派是一样的，是众因缘和合所生，世间上没有任何一法是只有由一个单一的条件、单一的因缘而生，没有，没有。所以我们都是讲众缘和合，众缘和合而生。那他这边也讲是众缘聚集一起所造作的，造作某一个果法，让它升起存在，乃至于消失，都是如此。好，那么第三句呢，说是彼类故未来无妨如汝如心。那么这个是在所谓的通福难，也就是说我们直接看注脚好了，我们直接看注脚192刮胡二的内容。上面讲的众缘呢，当然如果以阿毗达摩来讲，就是有六蕴四缘。那么在光记注脚192刮胡二俱舍论记的第二行说，如果偏说来讲的话，缘就是讲四种缘，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还有真上缘，这我们往后也会说明到。好，那么所谓的下一行所谓的福难义，就是要解释我们刚才论文的第三行，它的意思是说过去法跟现在法他们是由众缘所造作而存在的，那么名为有为，有为就是有造作的意思嘛。然后他讲说这对于过去法跟现在法，一个是曾经存在，一个是正存在的，那他们这两种法都是由众缘所造作，这没有问题。可是呢，未来法既然说它是未来，代表怎么样？它还不没有存在啊，还没有升起啊。那既然未来法还没有经由众缘造作而存在升起，怎么可以称为是有为？有为就是由众缘所造作的，这叫有为。好，所以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说未来法怎么可以包含在有为法里面？有为法应该怎么样？照道理讲，从基本的定义只能包含过去以及现在法，因为过去法是由众缘已经造作曾经存在的，那么现在法呢是由众缘正造作而它正升起的，未来法它还没有怎么样，还不存在，还不升起，代表怎么样？因缘尚未和合成熟嘛。因此就有这样的问题，未来法怎么可以称为是有为法的一个范畴之一呢？好，所以才会有这第三句话说，因为未来法它是过去法跟现在法的同等类，所以将未来法也名为有为是没有妨碍的。后面他就举例了，例子就是论文讲的如汝跟如心。什么叫汝呢？由你的子女所引用的，这个叫汝。可是呢，如果尚且还在妈妈的身体里面的话，儿子还没有引用，我们是不是也会称他是母乳？是。好，那第二个如心的意思是说，当木头、木材或者树木正在烧的时候，我们才能称为心。 才能成为他要来取火的心。但是呢，当他还没有被烧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称他为心啊？也是会，也是会。像我们会讲说，谁谁谁帮我把那个木头心木给取过来。那时候呢，我们也是方便的一种说法，方便的一种说法。所以他说，如乳如心的意思是，就像尚且在母亲身体内的乳，他也是同等类，同样的还没有烧的心呢，它等同于它的类别等同于正在烧的那些心木。那么以这样的譬喻呢，来去说明未来法它也是将可能会由众缘而造作升起的，因此把它归纳进有为法，这也是同等的意义，没有问题。好，在注脚192的刮胡一是引用了陈朝真谛的译本，也是俱舍论的译本。里面有一个标点符号，因为会影响解读，所以在这边说明一下。在第一行讲到誓曰：色音、受音、想音、行音、识音，此五音摄一切有为矣。那么整句完整的意思应该是摄一切有为矣。那么到这边是一个句号，也就是有为跟矣中间的原本的标点符号要删除，那么矣后面改成句号。那么在陈真第一本，他举的例子呢，只有举乳的例子。他举说，譬如独驼，独驼，独驼其实就是乳，乳的一个音译。有看到吗？陈真第一本的第二译文的第二行到第三行，独驼，那就是乳的一个音译。好，我们在说明完有为法它的体性之后，接着来说明在寄颂中所举出四个有为法的另外的名称。第一个是说明示录，请看到讲义23页科判一示录的内文。此有为法亦名示录，那么他举了两个原因，为什么有为法也称为示录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有为法，过去的有为法是已行，现在是正行，未来是当行，具有这三种性。过去有为法呢，它是已行性，行于世啊，那么现在的有为法呢，是正行于世，未来的有为法呢，是当就是将要，当来，将行于世。好，那这是第一个说明。第二个说明，为什么称为示录呢？因为这些有为法呢，是会被无常所吞食的。当然这是用一种比拟的一种手法。我们来看注脚193跟194光寂的说明。光寂第一种对于已行、正行、当行、性故，他从我们上一周所讲的六离合式的中，六离合式中的有才式来做说明。那么有为法于此事中行，那么如果这个事呢是过去事，那么就是过去的有为法是已行，那么现在的有为法是正行，未来是当行。那么未来中的不生法，因为也是同等的类别，所以他讲说诸不生法是彼类故， 那立名无师，也就是将它立为有为法，这样的一个名称是没有过失的。那么以事为路，故名事路。那这有点像，如果你去问小朋友为什么外面叫做马路，明明是车子在走，明明是人在走，那为什么叫马路？那因为这是过去，可能是过去的一个因缘，以前的人交通工具吧。好，好，那注脚194，刮胡一，对于或为无常所吞噬，这个是审阅主持的，主持是有为法被无常所吞噬。无常的生住意灭事相是能吞食，有为法是由是被这事相所吞食的对象，那么此所吞食法是可破坏，故名是。此所吞食法就是指有为法啦，有为法是会被破坏，所谓的破坏就是缘散怎么样则灭嘛，就会意或灭，就会更动或者是消失。那从这样的一个立场称为是。好，那么有为法呢，它也是无常所依，所以称为路。那么是就等同于路，他们是同位格的关系，所以是持业是，所以是持业是，也就是有为法本身它是无常的依止，也为无常所吞食破坏，因此称为事路。好，那么这个事的定义呢，等一下我们到讲义27页会有类似的一个说明，我们先有这样的印象。好，接着请翻到讲义26页。有为法第一个同义词是示路，第二个同义词是言一。那言一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言为语言，那此所依者即名句义。言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语言，一般讲的语言。那语言所依止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名称还有它的所实质的对象。这边的义不要解成道理或者是什么圣义，不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讲说这是一支红色的原子笔，红色的原子笔是名称，那么所指的对象，如果以我们现在所举的例子，就是我现在右手所拿的这一支笔，这样一个实质的对象，这就是义，就是我们讲义所讲的义。那个句的意思是以及的意思，名句义的句啊，是以及，就是汉语以及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言语所依止的一个对象，就是种种名称，比如说我叫世宗正，这个是一个名称，这个叫原子笔，红色原子笔，原子笔也是一个名称。那么世宗正以大家所认识目前在讲台上的，有它一个什么实质的一个对象，名称所指涉的对象，那么这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义。好，那因此言一呢就能够包含一切有为诸法。好，那接着论文就讲，若不尔者，因为品类逐论所说，比说言一十八界摄。那十八界呢，它是广摄了一切法，那言一呢为十八界所包含，因此呢言一就是能够包含一切有为法。好，那么大致上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注脚，注脚的解释，请看到注脚197，注脚197，第一个先解释论文中的名句义。名句义者， 为民给予义。具行三十义，也就是名称跟名称所指的对象，他们都是在过谢位三世中流转。好，那于三世中，或明前亦后，或明后亦前，或明亦同时。那明是能权，亦是所权，虽有同或异，就是有前有后，但是呢都同样是属三世之中，所以称为聚，所以才有这个集以及这样的一个用词。好，那接着又谈到民与义，望人说的一个语言来讲，这三者都同样是归属于三世，那么都有其相对的作用，那彼此间的关系呢是很紧密的。那因此民以及义对于语言来讲，说是语言的所依止，那个依就是所依止。好，好，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无为法呢，我们一般会称为它是离世，离于三世，不属于三世法中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说无为法是离世法呢？无为法对于能说的语言来讲，它本身没有作用，而且关系是比较疏远，比较疏远。虽然它也是我们语言所指涉的一个对象，但是呢，无为法本身不能作为语言的所依之处。意思就是说，无为法本身我们也会用则灭，或者是非则灭，或者是虚空这样的一个语言来去怎么诠释它。可是毕竟则灭，以则灭无为来讲好了，它是什么样？为正方知的，是要你亲身去体验的，亲身去体验的。所以他讲说，虽然他也是语言所诠表的一个对象，但是因为他关系比较疏远，那所以对语言来讲，他关系比较疏远，所以不能作为语言的一个依止处。只有堕于三世的有为法，他们的因为性质，民与义的性质跟语言的性质是比较紧密的，所以才能作为语言的所依止。好，那么在这一段解释中，释文的第一行有说到民前义后，民后义前，或民义同时，这是说名称，这个能权表的名称以及所权表的对象，谁先出现的意思，谁先出现。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一般啊，一般帮小孩取名字的时候，父母帮小孩取名字的时候，你是看到小孩长什么样，或者长大做什么事，你才帮他取名字吗？还是在妈妈的肚子中，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你就先帮他取名字？当然是第二个嘛，第二个。所以如果啦，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先取名字，然后怎么样，名字的对象才出现在你的眼前。那以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讲，就是什么名前而义后。那好，那其他的例，其他的举例就请大家可以自己去思维，什么情况是先有对象出现我们才取名字。那这种情况会比较多啦，这种情况比较多。好，那接着我们来看有为法第三个同义词，称为有离。好，论文是或名有离，离为永离，即是涅槃，一切有为有彼离故。就是一切有为法呢都有则灭无为，都有则灭无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直接看 注脚203，光寂的说明。这边的离就是指涅槃，也就是指则灭无为。那么论光寂的解释说到，从第一行末到第二行，以此涅槃永能舍离一切有为，所以说一切有为有彼离，也就是有则灭无为涅槃，有这样的一个灭。什么意思呢？这边的涅槃主要是指我们一般讲的无余涅槃，无余涅槃。那么下面呢，他就引了我们很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其实这句话原本是出自于《中阿含经》，那对于我们一般的大圣行者比较熟悉的是在《金刚经》看到，但是它的一个原意啊，一个原文最早是在《中阿含经》里面，是讲当以舍是法，况非法耶。好，意思就是说，即使像无漏的圣道一样，这么一个殊胜的一个法，等到我们进入涅槃的时候，尚且要什么？尚且要舍离。那更何况是其他的有漏法，其他性质还是比较低等的，更应该要舍离。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法语啊。到了彼岸之后呢，传法不要再去执着，还要背在身上，应该要把它丢弃了。好，因此呢，不管是有为的无漏法，或者是有为的有漏法，到了无余涅槃的时候，这些有为法都要什么？舍离。所以说，所有的有为法都有离，因此有为法也可以名为有离，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第四个同义词呢是有事。为什么有为法也称为有事呢？论文讲到，以有因故，因为这其中的事就是因，就是条件原因的一个意思。那最后出现了我们之前常强调的一句话，毗婆沙师传说如此。那从这样的世亲所写的这句话，代表世亲本身不赞同将事解释为因。那原因是什么呢？请看到我们讲义25页注脚205的地方。对于事的解释诠释呢，在注脚205刮胡山，我们等到根品的时候，也就是俱舍论卷六，会提到事有五个定义。第一个是自性事，第二个是所缘事，第三个是系缚事，第四个就是我们这边谈的所因事。那么内文就有提到，有事法云何？未住有为法。好，那事的第五个定义是所摄事。好，那在卷六的论文中提到，今于此中说因明事，显无为法都无有因，是故无为虽时有物，常无用故，无因无果。也就是无为法它本身不是借由其他的众缘而生起，那么它本身也不能去生起其他的法，所以说无为法是无因也无果。那么这样的一个定义是婆沙师，是婆沙师的定义。但是呢，世亲论主他不同意。不同意是什么理由呢？我们看到注脚205的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有提到，今不 认为是是体的意思，有没有那个本体啊？哦，那因此经部认为有为法是有体，无为法是什么样？只是一个假名称，不是一个真正有一个则灭无为这样的一个法体存在，所以无为法是无体的，所以也可以将有为法称为有事，那么这个事呢是表示它是有法体。那因此光记里面就说到，论主一鹏金部不信世因，故云传说如此，意思是说世亲呢他赞同认可金部的对于事的定义，反对毗婆沙师将事解释为因，所以在这段论文后面说毗婆沙师传说如此。好，那同样的法宝的俱舍论述也是这样的一种说明，里面也提到经部他解释有事者名有体事，一切法一切有为法有体，无为法呢只是假名安立，是没有实体的，没有法体的。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有为法的本体，它的法体是五蕴，以及寄送论文中呢举出了它有四个义名，四个义名。好，那接着说明完有为法的体跟名之后呢，那么再接着是说明有漏法。对于有漏法，好，请看到讲义25页，于此所说有为法中，颂曰：有漏名取蕴，亦说为有真，即苦集世间见处三有等。好，那这也是一个寄送。那么我们寄送呢在取它的含义，而不用五字五字来做标点的分类啦，所以我们在标示的时候呢，在读的时候就会将它的以意思为主，而不做字数上的标点。好，那对于有漏的义名呢，第一个我们是先解释它的名称，先解释它的名称。第一个是称为取蕴。那论文提到说此何所立，也就是对于有漏法呢用什么名称来去安立，来去认知，来去显示它。那回答就说未立取蕴，好，那义名为蕴。那接着他又补充说或有为蕴而非取蕴，谓无漏行。也就是说在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将有为法中扣除掉，扣除掉什么？无漏的道谛，其他的就是有漏法。那因此他这边讲到有某些有为法呢，它是只能称为蕴，而不能称为取蕴。那是什么样的有为法呢？就是无漏的，无漏的诸行，无漏的诸行。好，那请翻到讲义26页。先了解取蕴这样的一个名称可以用来定义有漏法之后呢，接着就来以譬喻解释为什么立为取蕴。所以在科判刮胡二是举喻来去说明，举譬喻来说明。那第一个先说明取蕴中的蕴，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烦恼，取蕴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烦恼。那么它跟蕴的关系，这个取跟蕴的关系是什么呢？第一个它是蕴从取生，故名取蕴，如草康火，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火呢是借由草而点燃的话，我们就说它是草火。那如果是由其他的农作物所点燃的，我们就给予相对的一个名称。那同样的，我们这个五蕴身呢是借由什么过去的惑，以惑感造业而所感到的感得的果，所以也称为取蕴。所以在第一个譬喻中，蕴跟草火的一个关系是什么？蕴是草还是火？请问草糠火是两种啦，齁。草糠火是两种。请问蕴是草还是火？蕴是火。火是由草而点燃的，对不对？同样的，蕴是从烦恼取而升起的。如果我们以因果的顺序来讲，从取生蕴，那么同样的，从草而燃起火，所以蕴就等同于后面譬喻中的火，那烦恼取就等同于后面的草或糠等等。好，那这是第一个，为什么称为取蕴？是蕴从取而生起，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惑业苦啦。好，第二个呢，为什么说蕴，为什么名为取蕴呢？因为蕴它属于取，蕴属于烦恼。他后面举的譬喻呢，就像帝王城，也就是说这个城子呢，它不是家城，而是什么？帝王的城子。帝王的城子，它属于帝王，属于帝王。那同样的，这个蕴属于取。好，所以在第二个例子，蕴呢就等同于城，那取呢就等同于帝王。好，那第三个，由蕴来生取，所以名为取蕴。那他举个例子是如花果树。好，那请问第三个法跟喻，蕴是花果还是树？蕴是树。树能生什么？花果。树能生花果。好，那由蕴来生取，也就是我们可能会对于内在的五蕴生或者是外在的五欲等等而什么生起烦恼，生起烦恼。好，那么相关的解释，这一段相关的解释就在我们注脚216、217跟218，那么就请大家自行参阅。那么在注脚215有列出大毗婆沙论中，尤其是刮胡二的地方，卷七十五，它还有很多家的讲法，还有很多家的讲法。那么譬如说，里面中的此，此都是指蕴。譬如说举个例子，在答的第一行，此从取生，复能生取，故名取蕴。这边的此都是指蕴，蕴从取生，那蕴又能生取，那这就是我们句式论文的第一义跟第三义了。好，那么此从取转复能转取，那么主词都是蕴了。那他有提到了转，其实转也就是生的一个意思。还有提到引、长养、增广、流派。那流派这个意思 在我目前所查到的呢，它就是一个支流派别的意思。也就是说，运呢，它是由曲而横生出来的。那么它又能呢，让曲能增广横生。那么含义呢，都跟上面有点相似，只是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文词来去诠释表达。好，那下面还有很多相关性的内容呢，就请大家自行参阅。好，那我们先到这边休息10分钟，等一下再继续。